生命信息第73章，做一个在灵里的人。读经罗马书八章四节、六节、十四节，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、十九节，启示录一章十节上。神对我们的愿望，神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性情。他要我们活出他来。为了成就这心意，神在人里面造灵，然后他自己成了肉体，并经过死与复活，这时他就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在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前，还没有这次生命的灵，就是新约所说的那灵。我们悔改并相信主时，在我们灵里的良心就有效地进功用。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并被主的宝血洗净，我们的灵得重生，并且那灵来住在我们灵里，使二灵成为一灵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何等荣耀！我们罪人被宝血洗净以后，竟能与主成为一灵。凭着肉体而活，现在他要我们活在这灵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照着肉体的人和照着灵的人。照着肉体而行的意思就是完成肉体所愿望的。属肉体的人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爱喝什么就喝什么，即使他所行的是非法的或有害的或罪恶的，他也不介意。他放纵肉体而不觉羞耻，对人相应不理。凭着情感而活，除了这种行在肉体私欲中的人以外，有天然的人，就是照着魂而活的人。例如姊妹也许凭着她的情感而活，她发表意见时不太有理性，不过是她觉得如此。有时候他会兴奋喜乐，另有的时候他受压流泪，凭着情感而活，不像照着肉体而活那么邪恶。但即使他没有从事罪恶的事，也会有发脾气的时候，那时他很接近在肉体的情欲里，他怒容满面，节制消失，气话脱口而出，以后他会觉得羞耻并懊悔。凭着心思而活，另一面弟兄通常凭着心思而活，他比较不倾向发脾气，他与人谈话总是谨慎选择言辞，他对不同事情的观点是深思熟虑的，所以他给人聪明合理甚至智慧的印象。我们自然都称赞这种人，他凭着心思而活，但他比凭着情感而活的人更使我们印象深刻。然而二者都照着魂而活，只是按我们的想法，他们比那些照着肉体而活放纵自己毫无约束的人高一等。当然神所要的是照着灵而活的人，这样的人是最高尚的人。因为主今天是那灵，活在我们灵里，我们照着灵而活就是照着他而活。我们凭着灵而活，主就从我们活出来，因为我们在灵里与他是一。我们照着肉体而活就无法摸着他，我们凭着魂而活，主就无法从我们活出来。 我们只是凭着自己而活。然而，每当我们凭着灵而活，我们就经历他。你若问我主在哪里，我要告诉你，他在你的灵里。不要以为他在天上，不要到处寻找他，他在你里面。主耶稣与你的灵同在，这是何等宝贵，何等荣耀。凭着圣经而活。你们所有得救的人，特别是在主恢复里的人，必须照着灵而活，不可照着其他事物而活。你也许想照着圣经而活，但你要遵守圣经的努力，通常来自心思。你若想要知道你与妻子的关系该如何，你就读圣经论到那题目的章节。你发现你必须爱你的妻子，因为以弗所五章二十五节如此说，然后你在自己里面定义要爱他。你照着你的心思领会了圣经，现在你试图凭着你的意志履行这话，这是怎样的生活？这是魂的生活，这不是邪恶的生活。然而这不是照着灵的。你的存心很好，在你得救以前，你不太爱你的妻子，她太啰嗦了，总是批评你的行事，何对你在何处，或者你的妻子对你的爱太专制，她也许严密管理你的衣着，仔细看着你吃维他命丸，并盯着不让你熬夜，在蜜月期间你还能忍受，但之后就逐渐无法忍受，你开始憎恶他和他唠叨的做法，你对他的嫌恶是魂的事。现在你得救了，你就规律地读圣经，并尽力遵守圣经所说的，因此你试着爱你的妻子，这爱是在你的魂里，正如你的恨在你的魂里。亲爱的弟兄，你必须照着灵而活。你若爱你的妻子，必须是因为你照着灵而活。你的妻子也许继续唠叨你，但你继续照着灵而活。借着活在灵里，你会发现你活在诸天之上，因为你的灵连于天。灵是至圣所，在这地方没有一事能搅扰你，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，这范围总不改变。你若活在魂里，你会随着你的环境改变。天气晴朗，你就会快活；天空阴暗，你就会忧愁。凭着灵而活。我们如何能成为照着灵而活的人？慢一点。首先，我们不可仓促行动或反应。即使我们快要发脾气，我们也必须慢一点。我们的妻子第一次激怒我们，我们也许能忍耐。然而，到第三次，我们的忍耐尽都消失，我们随时要爆发了。这时我们必须吩咐撒旦等一两分钟，在我们发泄怒气以前，我们需要那一点额外的时间。在我们生活的其他事上，我们也不可仓促行动，这是与我们的谈话，我们给别人的眼光，以及我们所发表的意见。为什么我们慢一点那么重要？因为我们习惯活在魂里，我们在魂里很自然，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教育鼓励我们照着魂而活。现在我们得救了，主就要我们做照着灵而活的人。然而，除非我们减缓这些自然的反应和看事情的方式，不然我们就很难有所改变。 变。我们若仓促行事，很可能就在魂里；我们若慢一点，就给自己机会转向灵。你慢一点，就给自己空出点时间，要用这一点时间祷告，借着祷告你进入灵里，在灵里你会对情况有所不同的看法。你的妻子若激怒你，你的魂就对他充满嫌恶，然而你从灵里看他，你也许就为着主给你这样可爱的妻子赞美他。在这一切人际关系里，来自魂的看法是一回事，来自灵的看法是另一回事。你在魂里就在难处里，并会得罪主，然而你若转向你的灵，立刻就会蒙保守，并会享受主的同在。你去购物时，可能有些东西引你注目，你也许觉得可以随便买下，但你若抑制你的冲动，并转向你的灵，你或许发觉祷告以后，物品失去了它的吸引力，你要买的意念也消失了。魂看是一个样子，灵看却是另一个样子。一位弟兄也许来和你谈到某件事，你听的时候也许对他所说的觉得消极，然而你里面提醒自己转向灵，你留在你的灵里祷告，你对他所说之事的看法也许就完全改变。许多时候你在你的魂里，你要做某事或要去某处，然而一旦你转向你的灵，这冲动就消失了。你要照着魂而活，或照着灵而活，要一直留在灵里很难。我们不知不觉就从灵里滑出来。假定一位弟兄来与我交通，起初我警醒地留在我的灵里，我在灵里听，我的回答也是来自灵，我们二人非常享受一同的交通。然后在说的高兴的时候，我又调回我的魂里，不知不觉我就从我的灵里滑出去了。我们很容易滑进我们的魂里，因为魂就在灵的隔壁，魂是我们这人所在之处。神已拯救我们，并将我们迁到灵里，虽然我们承认这点，但我们仍喜欢活在魂里。我们好像新婚的女孩，虽然爱丈夫，但仍喜欢回到老家，在工作的时候就悄悄溜到娘家一下。主要得着一般照着灵而活的人，这不是说他要我们做对的事，禁止我们做错的事。若凭着魂而活，无论我们行什么善事都算不得什么。神已将我们安置在灵里，并要使我们多活在那里。我们能这样，首先是要凡事不仓促匆忙，将心思置于灵，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二个帮助我们留在灵里的点是将心思置于灵。我们的心思代表我们，我们将心思置于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。正如我能将我的圣经置于这桌子上，照样我们能将我们的心思置于我们灵的桌子上，就是主所在之处。那灵总是便利的，随时可以让我们将心思置于那里。 我们这样做乃是一种操练，首先我们必须慢一点，然后我们必须将心思置于灵，主立刻会出现，我们的心思置于灵，就有生命平安。我们基督徒在这里不仅要做有道德的人，在这里要活出主来。今天他是那灵，就在我们里面，他要我们照着内住的灵而活。在我们终日的生活里，在大事小事上，我们必须反应慢一点，我们也必须将心思置于灵，祷告，然后我们要接触主，我们必须立刻祷告，不需要进入房间关上门。我们若在开车，不需要开到路旁停下。我们若在办公室上班，不必丢下我们所做的。我们一将心思置于灵，就能祷告。我们开车或上班，都能自然而然地祷告。我们能呼求主，我们也能吸入他。束上你心思的腰。倘若我们慢一点，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，并且祷告，我们就会经历与主成为一灵的实际。我们不会受外面环境的影响，无论我们受到称赞或责备，都没有两样。我们的妻子若生气，我们不会被激怒。我们受人喜欢时无动于衷，被人排斥时也没有两样。我们在灵里，所以与主是一，自然而然我们就活出他来。这并不困难，所需要的就是操练。做一个在灵里的人，是每位弟兄姊妹都能达到的。问题是我们习惯天然的生活，不愿努力慢一点，将心思置于灵，并且祷告。我们必须像征战的士兵，我们必须束上我们心思的腰。我们以天然的做法行事时，我们的腰带是放松的，我们不能随便听天由命。我们早晨一醒来，就必须借着转向主，束上我们心思的腰，借着这样预备自己征战，我们就取得远离撒旦的地位。你愿意活在你的灵里吗？你若不愿意，就没有路。你若愿意，那就很简单，只要在你反应之前慢一点，将你的心思置于灵，并且祷告。这不太在于你明白多少，反而像吃或呼吸，人人都能做，甚至不必知道为什么或怎样。我们仍在宗教的影响之下，我们比较喜欢活在我们的心思里，要转到我们的灵里并不容易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必须一直又读又听这一篇又一篇的信息，从道理的观点听信息，然后为我们所以为错误的争辩，实在太容易了。让我们停止对道理的关切，只要说主，我赞美你，我里面有灵，我感谢你，你是那灵，你已进入我灵里，你与我是一灵，你所要的就是我照着灵而活，我要将我的心思置于灵，并且警醒，与你同留在那里。你若要看召会的事，只要你在你的心思里，问题就没有穷尽， 也无法解决。罗马天主教如何？圣公会如何？卫理公会如何？不该有牧师吗？为什么你们不把所有的椅子向着前方排列？为什么有些人祷告时眼睛睁开？只有你们是召会吗？公会里没有得救的人吗？多年前，我会试着答复这样的问题。我发现一个问题刚得着解答，又有另外两个问题出现。我们在心思里所产生的问题是无止境的。现在我不再直接答复这样的问题，我提醒发问的人，他需要回到他的灵里，不要留在他的心思里。在灵里他能呼求主的名，然后他就会清楚，问题就不再有了。在灵里他会得着启示。这样转向灵是处理你每天问题的方法。你若需要指引，好知道走哪条路，与别人谈论不会使你清楚，你只会更加迷糊。要单单转向你的灵，并且祷告：主啊，主啊，我要走哪条路？然后你在灵里就会清楚，借着将你的心思置于灵，并且祷告，你就与主是一，并能确信你灵里的感觉是出于他的。心思置于灵，乃是生命平安。圣经，主的话劝勉我们要照着灵而行。圣经首要的用途是发展我们的灵。我们读其中的话语，尤其是在灵里祷告时，我们的灵就得着滋养并发展。第二，圣经规正并保守我们，免得我们偏离灵。灵既是抽象的，我们就可能误解我们里面的感觉，因此我们需要圣经做标准。例如，假定我们觉得我们该打妻子，这样的感觉既是违反圣经所说的，我们就能确定这感觉是错误的。又如，有些弟兄也许为留长头发的事祷告，他们的感觉也许认为这没有问题。然而林前十一章十四节说，男人不该有长头发，这就是圣经保守我们不偏离灵。然而我们的生活和活动不可照着圣经死的字句，乃需照着活的灵不断操练。你要留在灵里，就必须祷告。你若忽略不住的祷告，就会发觉自己在灵以外。借着不断操练，你会成为在灵里的人。在圣经末了一卷书中，约翰说，当主日我在灵里，你也必须是在灵里的人。不要渴望别人称赞你美好的生活，那些看来很美好的人多半在他们的魂里。不要羡慕做一个在魂里的好人。你说话，你表达态度，你爱别人，甚至你恨别人，都需要在灵里。你一切的日常生活都应当在灵里。然后你到聚会中，你会满了灵，你可以祷告，或见证，或读一节圣经。无论你做什么，灵都会得着释放。不要以为喊、叫会释放你的灵。你若不是每天在生活中操练灵， 在你的喊叫中就无法有灵的内容，你只是发出声音而已。然而你若被灵浸透，你一开口，你的话就有灵的分量，你可以自然喊叫，但你不该故意喊叫。你也许说，主，我赞美并敬拜你，你是主。若是你的日常生活一直在灵里，以致你在灵里被充满，你的话就会释放生命。若不然，你的话听起来就是空洞的，缺少膏油和那灵的丰富。你的喊叫若有空洞的响声，你就需要实行整天正确的操练灵，不凭着你的魂或你的肉体而活。你若实行我所提议的，你会经历主的引导、同在和高抹，他会充满并浸透你，然后你传福音，灵会在那里，你与别人交通，你到他们家里探访他们，并你在聚会中，灵都会出来。主将我们从肉体的人改变为金人，结果就是在实际里的灯台，欺凌就有路从众地方召会中得着释放。一个有七灯的灯台能发表神，这是在各地的灯台所该有的见证。召会是金灯台，彰显三一神。秘诀是照着灵而活，将你的心思置于灵，不住的祷告，尽力坚持，在这世上警醒，不消灭那灵，这样你就会与主成为一灵。你的丰盛藏你里面，神的荣耀从你彰显，潜在肉身成功救赎，今成那灵与我联属。凡父所有全由你成，凡你所事都归于灵，灵尽我灵，做你实际，使你成为我的经历。灵今借你生命活化，在我里面将你实化，接受这话，接触这灵，你就做了我的供应。灵里敬拜，灵里瞻仰，如镜反照你的荣光，我就变成你的形状，使你从我得着显彰。唯有如此才能成圣，必须如此才能得胜。舍死无法摸着生命，舍死无路可以属灵。借此你灵浸透全人，到处是你，到处是神，我就脱离天然自我，与众圣徒做神居所。